美国情报官员说，普京视和平谈判为战术。台海战事紧，日本发表冲绳疏散计划。小川普说，美国军事力量必须聚焦中共。中共当局正在任意限制公民出境。中国人境外犯罪猖獗，印尼掀起反共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0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同俄罗斯展开俄乌和平谈判的同时，官员披露情报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其实无意停战，同意谈判协议实际上是为了争取时间，最终完全掌控乌克兰。专家表示，消息的确有可能，但是学者认为美俄会谈之后，那是川普联俄制中的策略，将会以谈判作为有利，逼普京让步。NBC News 引述四名西方情报官员和两名美国国会官员的情报表示，普京仍然希望全面掌控乌克兰。其中一名国会官员透露，我们没有任何情报表明普京现在对真正的和平协议有兴趣。目前的情报显示，普京仍然认为他可以等到乌克兰和欧洲屈服，最终完全掌控乌克兰。一名西方情报官员表示，他认为自己正在获胜，而且俄罗斯军方在战场上的损失并没有对普京造成停战的压力。这些官员表示，他们认为普京可能会同意停火或者更广泛的和平协议，借此来争取时间重振俄罗斯军队。但是美国和西方官员对于普京最终是不是会妥协，同时同意达成真正持久的和平协议，就持怀疑态度。亦都有睇法认为，普京可能会做下样，测试他能够取得哪些让步，同时试图重新融入世界舞台。但是情报官员指出，普京并没有任何由乌克兰撤军的计划，亦都没有计划由俄罗斯西部撤回任何部队或者装备。即使美国官员说情报部门对普京的想法评估非常有限，但是美国情报和其他国家获取的情报一直以来都显示，普京仍然对乌克兰有很大野心，已经维持了一段时间。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这种消息的确有可能。他说，首先我们可以见到俄乌战争，普京基本上还是占了上风，而且由于欧洲没有办法切断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所以他每年都会支付俄罗斯大量的经济金钱。那其实是对普京能够维持这场战争到现在，甚至说他将这场战争长期持续，其实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普京并不怕将这场战争长期持续。而另一方面，普京有可能并不是真正相信川普。他在普京的角度，他会认为川普出来斡旋进行停战，其实有可能是整个北约、整个西方已经就快撑不住，所以才迫不得已用这种方式来希望他停战。这样有可能他会产生我要再坚持一段时间，那或者有可能西方他们整个就会完全投降，或者说是认输。那在那种情况下，他真的有可能会完全取得整个乌克兰。当然也都不排除说普京他有想停战的意愿，但是他可能现在也都权衡着，究竟是坚持继续将这场战争打下去他会得到更多，抑或他现在就停战会得到更多。他自己其实也都处在这种权衡的过程之中。目前国际社会最关注的事是乌克兰会不会被美国抛弃。据时政评论人秦鹏观察，他说正正相反，美俄会谈结束，川普对俄乌战略隐约浮现。今次双方会谈的主要内容不是乌克兰领土或者停火条款，而是美俄关系，包括正常化外交关系和可能的经济合作。实际上这正正透露出川普解决问题的重大策略。他说，由目前各方的信息来看， 川普的计划是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例如支持建立一支由欧洲国家，好像英国和法国主导的维持和平部队。而领土问题就分两个阶段解决，先是冻结战线，之后再寻求部分领土回归的可能性。同时川普会鼓励乌克兰放弃2024年攻占的俄罗斯库尔克斯地区，来换取俄罗斯军队由某些乌克兰南部地区，譬如扎波罗热撤退，作为谈判的初步成果。他还说，对于俄罗斯，川普会采取的策略就是以谈判为有利，例如由乌克兰南部撤军，同时承诺长期停火，要普京作出让步。另外一方面亦都会阻吓，警告俄罗斯如果谈判破裂，美国将会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令俄罗斯付出更高代价，经济孤立，切断它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陈鹏强调，川普的真实意图是将普京拉到去谈判桌，然后再就关键问题会谈，那不是要将乌克兰踢出局。当然这条路未来会遇到很多麻烦，包括来自欧洲和中共的阻挠。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特使海洛格已经抵达基辅，在落火车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理解安全保障的必要性。他保证说，我们会倾听，我们准备好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我的使命之一就是倾听，然后回美国和川普交谈，确保我们正确理解一切。观众朋友，西方情报官员披露，普京无意停战，仍然想完全控制乌克兰。这样普京同意和美国和谈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认为是拖延时间重整俄军的，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他是试下水，看看能够拿到什么条件，请按二指。如果你认为普京怕川普，避免他，请按三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的话，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17号，日本福冈县政府发表了一份疏散计划，如果发生台湾有事的紧急状况，预计会有120,000隶属冲绳县隔离岛居民、各国观光旅客疏散到福冈各地避难。由于美军舰艇近日以慢速航行的方式驶到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海军巡防舰几日之后跟进，而中共就在台湾区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回应。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双方正在在台海行各自的第一步棋。根据该计划，如果台海发生战事，日本政府将会指示冲绳岛隔离岛居民疏散到九州八个县，预计安置人数达到120,000，其中福冈县将会接纳大约47,000人，同时规划透过航空和铁路运输完成迁移。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表示，各国都为可能在台海的冲突做准备，日本这方面的准备早就有风声，因为日本的西南群岛，即是琉球群岛，好像石垣岛，包括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实在太近，大概是100至200公里，这些地方真的发生冲突，日本必须要有预备方案处理。在这些岛上高，目前有兴建军事基地的，也都有机场，战时的话，美国或者日本可能会派兵到这里，所以我们可以见到这次的避难计划主要是这几个岛，这几个岛上高，每个岛的人都不多，大概几万人就算比较多的了，有些可能几千人，疏散的话，人员相对来讲是比较可以控制的。美国之音指出，美国海军驱逐舰和水民调查船在10号进入台湾海峡，3号才完全穿越，和过往有明显出入。16号加拿大皇家海军亦都完成穿越台湾海峡的航行任务。而中共军方就是由16号凌晨至17号凌晨在台湾周边展开新一轮的联合战备警巡演习，作为对美国和加拿大行动的回应。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准威就表示，美军出动水民调查船，由于搭载了先进的声纳和海洋探测系统， 可以绘制详细海床地图，明显是进行长期战场经营，而不是单纯的定期维护航行自由任务。因此对中共来讲，那是川普的起手式，同时亦都是对中共的压迫。马准威指出，那亦都是中共在12号迅速派遣 054A 型飞弹驱逐舰淮北号在台海周边进行实弹演习的原因。美中之间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磨合，所以都行了各自的第一步棋。而那是否表明台海战事越来越近呢？周子定表示，只能够说大家为这些事做准备。至于说台海会不会打仗，或者什么时候打仗，现在还是言之过早。我们作为外人，只能够看一些迹象，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军队、海军、陆军、空军的调动，所有这些都在卫星图像能够看得清楚。没有这些证据也好，或者这些图像也好，就即是说目前大家只是做一些预备方案，做一些准备而已。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子小川普表示，美国必须将军事力量聚焦中共，准备应付来自中共的任何军事挑战，而北京的回应就疲弱。18号小川普在 Human Events 网站发表评论文章，他支持提名对中共态度强硬的柯伯吉出任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他表示，柯伯吉认为中共和其他国家相比更具有威胁性，所以敦促美国将军事力量和注意力聚焦中共。同时柯伯吉亦都支持川普总统对于中共党魁习近平谈判的开放态度，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小川普表示，和中共达成权力平衡又能够避免战事，咁对美国人民是最有利的。去年12月，川普提名柯伯吉担任国防部政策副部长。他表示，柯伯吉将会同国防部长提名人克格塞斯密切合作，恢复美国的军事力量，达到以实力保和平的政策。目前柯伯吉在国会的听证会仲未有安排，在美国国会投票确认之后，他才能够通过这项人事安排。2月13号，新任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布鲁塞尔北约内图国防部长会议之后的记者会表示，美国将会同太平洋地区的盟友以及伙伴加强合作，确保对中共的军事阻吓力和硬实力。克格塞斯说，建造一支强大的美国军队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达到阻吓目的，但是如果有必要，强大的美军可以接近同时消灭任何敌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9号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注，同时坚定维护本身的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中共当局正在加大对中国公民出境的任意限制，当局致歉所谓的网络诈骗或者非法移民高风险地区，公民在申请护照的时候要经过层层官方部门的审核批准。人权观察人士表示，当局将原本适用于西藏人和维吾尔人的出境限制扩大到全国民众。人权观察最新表示，中共政府规定来自于他们认定的网络诈骗或者非法移民高风险地区的公民，如果申请办理护照的时候，必须要提交额外的申请文件，同时要通过多个政府单位审批，如果不能够符合这些繁琐要求，就会拒绝发放护照。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年表示，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不同身份类别的中国民众被限制出国权利。当局试图以打压犯罪为名，将原本适用于西藏人和维吾尔人的出境限制伸展到全国民众。近年来，主管签发护照的公安机构逐渐要求来自几十个地区的申请者必须要经过更繁琐的流程。福建、辽宁、江苏、河南和湖南这些地方的部分地区都有居民反映在办理护照的时候遇到困难。这些地区的申请人士即使户口已经迁到外省多年， 仲被要求申请人士必须要到户口所在地办理护照，导致好多人耗费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时间，有些人就索性放弃申请。同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新疆和西藏这些地区的居民申请办理护照的时候，就必须要提供广泛信息和面临漫长的搁置，往往需要等候几年才获得护照，而且经常被无故拒绝签发护照。人权观察中国研究员阿力坤乌鲁尧勒二月初曾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政府剥夺维吾尔人出国的权利，限制他们在国外时候的言论和交往，同时因为同外国有联系而惩罚他们。美国之音引述国际特赦组织指出，自从2017年以来，中共当局已经将百几万的维吾尔人运咗入拘留营。2022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北京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待遇可能构成了危害人类罪。中共当局正在对公民出入境进行任意限制，引发 X 平台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说，真是好难，由2023年开始就有搞这一行的朋友告诉我要快点申请，我还不信，今次自己去申请花了两年才申请到。还有人表示，我在菲律宾做了两年厨师，回来就要被抽血打指模，被列入黑名单，护照各种证明都不受理。另一个网友说，作为一个最近一次出境时候机器响警报被拉到一边问话半个钟头的人，那种恐惧和惊吓不是一般人应该承受的，现在想起来还有阴影。我敢还是户籍没有明显限制的普通护照，敏感地区的人不敢想象。有不少网友评论说，都讲了这么多年了，发生在维吾尔人逃博人身上的事迟早会发生在汉人身上，再不反抗迟早闭关锁国起集中营，那是事实，这几年一直都管制，出国见识到外面世界不利于共匪统治，中共坏事做得多，看谁都似反贼。19号，印尼学者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有关境外电信欺诈的警告和中国人在印尼参与网络赌博、走私和诈骗等非法活动形成鲜明对比。这个趋势不单止导致印尼和中共的关系紧张，也都加重印尼的反共情绪。印尼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拉马特和研究员热达19号在澳洲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发表名为《中国人犯罪活动猖獗，令印尼和中国关系恶化》的文章。他们指出，中共政府今年初曾经呼吁中国公民提高对电信诈骗的警觉性，但是讽刺的是，即使中共政府警告海外公民防范诈骗，但是中国公民在海外参与类似的非法活动就日益增加。该文章举例说，包括网络赌博、走私和电信诈骗在印尼等国家非常猖獗，和中共官方的警告形成鲜明对比，对中共和印尼的关系构成新挑战，甚至可能为两国的外交关系蒙上阴影。文章指出，印尼近年来出现多宗中国公民的犯罪事件，包括2024年9月一名中国公民因为非法采矿导致国家损失超过10000亿印尼盾，大约是6000万美金。同年10月，警方破获一宗由一名中国人经营的非法网络赌博集团，该集团在东南亚非法获利几百万美元，而且涉及强迫劳动和诱骗中国公民到印尼假投资和卖猪仔等。特马拉和叶达强调，印尼必须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为问题不单止是外交问题，而是中共无法管理他的公民在海外的活动。学者建议，印尼除了需要加强签证审查程序，特别是在采矿业领域，同时要求来自中国的公民需要遵守印尼法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